感谢神能够今天在这里一起聚集，我们呢看见这个疫情呢，这个好像还没有稍微缓解的这样的一个现象，但是呢，不只是这个疫情对人的身体造成了很大的伤害，我们看见在这个疫情当中啊，这个更加的凸显了人跟人之间的关系的问题啊。最近呢，这个美国社会种族的问题啊，这个歧视的问题，族群对立的问题啊，是非常一个混乱的一个情况。那我们在这里看见，这个美国各地啊，连月来啊，这个陷入到这种所谓的反种族歧视，还有这个对警察的这个暴力啊，这个示威潮当中啊。但是最近呢，加州又发生了，在洛杉矶这几天又发生一场冲突啊。这个警方在冲突当中就枪杀了一个非洲裔的这个男子，这些愤怒的群众呢就开始呢走上了街头 ，OK， 在那里呢开始做这个示威抗议的行动啊。那我们在这里看见这样的一个问题啊，其实一直不断的在美国的社会一直重复的在发生 ，OK， 那最近所这个啊这个。提出来这个口号叫 Black Lives Matter， 我们看见呢，黑人的命也是命这样的相关的抗议的行动啊，想办法要把这个所谓的不和谐社会族群之间的不和谐把它处理好。那我们在这里看见这样的一个种族的问题，它其实不是只有黑跟白之间的。那我们看见其实有很多的这样的一个不和谐的状态在美国的社会。那我们刚才在领圣餐的时候，我也用一段经文来提醒大家，我们在这里看见在哥林多前书啊第十一章很清楚地告诉我们，当我们不按理不按神的真理，在这里什么叫做不按理，在第二十七节就是不明白圣餐的重要性 ，OK， 不理会圣餐的重要性，就算知道他也不理会，我们在这里看见这所带来的结果就是会使这个整个聚会遭损不受益，没有祝福。所以在这个保罗在这样的一个严重的谴责的当中，他就在提醒我们每一个人要按理要来领受主的饼和杯，我们要省察自己。那在这个过程当中，我刚才提过了，这有三个非常重要的省察。第一个省察是省察我们跟主之间的关系，第二个省察是省察我们跟弟兄姊妹之间的关系，第三个省察是省察我们自己有没有在神的面前尽虔的在这地上度日以外，我们在等候他的再来。所以在这个过程里头，弟兄姊妹们，我们要继续的来思考这个当中的第二个省察，省察我们自己跟弟兄姊妹之间的关系啊，因为教会的和谐是非常重要的一个见证。我常常在这样一个情况之下，我会提醒教会的弟兄姊妹们，我们要在神的面前要好好的，就像以弗所书第四章要所讲的，他讲的非常清楚，要竭力保守圣灵所赐合而为一的心。所以呢，我们今天刚才在段长老的带领之下，我们读了这个以弗所书第二章第十一节到第十八节啊，我们很清楚的看见这样的一个合一必须在神的教会当中实现出来啊。我们先来稍微仔细的来复习一下这段经文啊，是在坐落在第二章，就是整个以弗所书的前半部教会建造的真理的基础上。这一段经文里头，其实相呼应的是跟在第四章开始到第六章的结尾，我们看见这后半段是在生活当中如何实践出来啊。下次有机会我们会提到，会读到这个第四章里面的经文。但是我们在这里看见，这是相关联的、相呼应的。呼应的是什么样的理念、真理、原则呢？那个合一就是最要紧的。今天我们看见，这是神的计划、基督的身体当中非常重要的一个见证啊。我们看见这整一卷书以弗所书啊，是以弗所书第一章为核心的经文。我们在这里看见 那段核心的经文是在第一章第十节的地方，我读给弟兄姊妹听。要照所安排的，在日期满足的时候，使天上地上一切所有的都在基督里同归于一。所以弟兄姊妹们，我们在这里看见这合一的景象，要从现在开始有这样的见证，先从犹太人跟外邦人彼此相合开始，在教会当中能够做合一的见证。2000年以后的我们，在每一个地方教会都有这样合一的见证，一直到主的再来，还记得吗？我们领圣餐饼杯的第三个反思，第三个省察，自我的省察，就是要等候主的再来。在这一段日子的当中，我们要有合一的见证，因为当主耶稣基督再来的时候，那个景象就是我们刚才所读的以弗所书第一章第十节讲得非常清楚，天上地上地底下这一切的都在哪里啊？都在基督里，要同归于一。所以这样的一个合一的见证是我们所向往的，而且是我们应该要尽力而为，要去达到的境界。所以从这段经文里头，我们要学习三个非常重要的要点。第一个部分，我们要看见为什么人类社会当中人跟人之间那个不和睦、和睦受到破坏的原因在哪里。第二个，我们要来看的是，在这样的情况，神自己如何的介入来解决这样一个不和谐的关系。第三个部分，我们看见在我们的生活当中，如何的能够活出这样一个和睦，做这样一个和睦的见证啊，这是对我们来讲是一个非常实际的问题。所以我们第一个要来看的是，在我们的生命当中，我们看见那个不和睦彼此之间有一些不和谐的事情，不合意的事情的发生的原因在哪里。所以弟兄姊妹们，我们再回到这一段经文，刚才所读的这一段经文的第二章第十四节的地方，我们看见保罗说，因他使我们和睦，将两下合而为一，拆毁到中间隔断的墙。那在这个地方，他指的就是我们的神，我们的主，我们的上帝。他要使我们和睦，这两下不是拍两下，是两边的意思。这两下指的是一边是所谓的犹太人啊，是神的选民啊，是跟神立约的，另外一边人是外邦人。在这里他前面讲的非常清楚，他说在诸约当中是局外人，原来是跟神没有关系的，是没有指望没有神的人。这两边的人，这两下的人，这两群的人要合而为一啊，这是很重要的。但是主饶这个合一的原因在哪里呢？我们在这里看见一个重要的名词出现了，弟兄姊妹们，叫做隔断的墙。那到底在当时的社会里头，在保罗的意念，还有在当时的这些以弗所教会的人，他们听得懂这个名词吗？其实这跟当时的文化社会很大的关系。我们看见如果你去耶路撒冷啊，会有一个所谓的耶路撒冷城，在当时两约时期主耶稣那个时代的一个模型。那我们在这里看见弟兄姊妹们在这个照片里头看见的就是当时的圣殿的模型啊，大家看得很清楚，有所谓的外院还有所谓的内院。 OK，内院跟外院，这个外院是指给外邦人的，就是我们刚才所读到的这一些局外人，跟神的约没有建立任何关系的。那个内院又分成南院跟女院，是给犹太人的。所以这个中间隔断的墙是什么样的墙呢？如果我们仔细的去看这个犹太古史啊，这个 Josephus 这样的一个在当时所谓的犹太人的这样的一个历史学家，他就告诉我们啊，这个是弟兄姊妹，你看见的是英文的版本，我现在翻译给弟兄姊妹听。这个犹太古史里面这样的记载，我们看见呢，因此这是第一个院子，就是所谓的外院 parenthesis 啊，我们看见这个 quote unquote 它是第一个院子，就是外院啊。只要再走几步就到第二个院子，这个所谓的第二个院子就是第二个院子，就是内院。在这个地方我们看见内院跟外院当中它怎么样的来描述， 他说距离不远的地方就是封闭的区域，就是指的就是这个内院了。那他形容这个封闭的区域是被一堵石墙围成一道隔板，啊，上面有铭刻经文，禁止任何外邦人进入。违者会痛苦的怎么样死去啊？我们看见这个石板上头有铭刻的经文，就是如果你去这个所谓的这个当时的 museum 嘛，就能够看到这个石板，这里上面写的非常的清楚，禁止任何的谁呀、啊、外邦人进入。那我们在这里看见违者就会痛苦的死去，所以我们在这里看见。当时使徒保罗所讲述的这个外邦人跟所谓的犹太人这个中间的隔断的墙，就是大家刚才看见的这个隔墙。那我们在这里看见，在当时是隔开犹太人跟外邦人，但是基本上来讲，我们从教会的本体的理念来看，当这个所谓的五旬节圣灵降临在教会的身上，教会建立的时候是由两大团体的组合，包括了信主的犹太人跟信主的外邦人。但是从历史的角度来讲，在初代教会呢，这两个团体当中还是有很大的隔阂的。一直来到使徒行传第15章，我们看见那个大公会议，第一次的大公会议的决定呢、啊，也这个是耶路撒冷城的同工会啊。当时呢，才把这个问题给拟定下来，找出这样一个解决的办法啊。也就是说，今天外邦人的信徒，他们不需要受割礼啊，因为因着这样的一个 issue 啊，造成犹太人跟外邦人在这个之前这个会议之前呢、啊，有很大的隔离。但是这个隔离是什么样的原因呢？为什么会有这样一个隔断的墙呢？啊，我们在这里看，继续要来看，这是必须要推演到这个。更早的时候，为什么人跟人之间会有这个隔断的墙呢？难道是指的只有保罗在讲到犹太人跟外邦人之间有这个隔断的墙吗？其实不是的，我们呢必须要推演到人类的历史最早的时代，在当时我们看见当罪进入到世界的时候，这是在创世纪第三章啊出现的。我们一起来看创世纪第三章里头，当亚当我们的老祖先。跟夏娃，我们的老祖母啊，在当时犯了罪以后，他们的表现是怎么回事？啊，那个中间的隔断的墙就因此建立起来了。我们来看创世纪第三章的地方，当时我们看见耶和华上帝就在问这个我们的老祖宗亚当说：“哎，谁告诉你你是赤身肉体啊？”因为他们两位都躲起来了。莫非你吃了那不可吃的树上的果子吗？那人指的就是亚当，他怎么回答？啊，我有时候觉得读圣经啊要比较戏剧化的，所以呢，有时候呢我会比较模拟的在当时为亚当讲这些话的这样的一个回答上帝的这些话的当时的情景啊，我们稍微来模拟一下，OK，怎么讲呢？那个人的语气是怎么样呢？就是你呗，就是你所赐给我那个同居的那个女人呐，啊，就是她啦，她把那树上的果子给我吃了，所以我才吃的，啊，弟兄姊妹们，我们在这里看见呢，这个当人犯罪以后啊，第一个那个罪性所带来的罪行，就是彼此的怎么样，互相的彼此的 blaming。把罪推诿给这个推卸责任的这样的一个做法，推卸给谁呢？推卸给他的太太。啊，我们在这里看见亚当把他的罪推卸给他的太太。我们看见这个中间隔断的墙是人跟人之间最大的问题，就在那个时候已经开始了。因为我们在这里看见人的骄傲，当人犯了罪的时候带来这样一个。罪性这个样的一个骄傲，造成人跟人之间那个中间的那个隔断的墙的建立起来。所以你会发现在所有的人际关系里头，那有那不和谐的现象的产生， 原因就是因为人的骄傲，他不愿意顺服，不愿意降服。今天我们在这里看见人跟人之间的问题，原来墙是一个保护啊，可是我们在这里看见这样的一个同工的墙、夫妻的墙、父母跟儿女之间的墙、兄弟跟兄弟姊妹之间的墙，造成了人跟人之间关系的隔阂，甚至于带来的冤仇。那我们在这里看见这样的一个现象，是从创世纪第三章就带进入了世界，一直到永世，当主的再来之前，耶稣基督他自己很清楚的、明显的告诉我们，在这末后的景况会是民攻打民，国攻打国，多处必有饥荒、地震，这是一切灾难的起头。弟兄姊妹们，我们在这里看见这一次的疫情啊，都还不知道，还不到那个时候。这个疫情啊，我认为它只不过是一个期中考，当然这是这个疫情所带来的问题，它不只是人的身体受到攻击，我们看见人跟人之间的关系也因着这样子一个疫情的产生爆发出来了。所以有很多的婚姻啊，原来的问题因着疫情就爆发出来了，人跟人之间的隔阂也因着这疫情就爆发出来了，因为有一个更大的这样的一个啊罪力在影响的时候，人跟人之间就没有办法去承受，就会爆发出来。所以弟兄姊妹们，我们看见这是人跟人之间隔断的墙，但是神用什么样的方法来处理呢？神的智慧是无法测度的，神早就看到这个问题，他也在创世以前，就像我们刚看到这个以弗所书第一章讲的非常清楚啊，这救赎的恩典早就在创世以前已经立定了，他在基督里面，在创世以前之前已经为我们找出了解决的办法。那所以我们来看看神有什么样的解决办法呢？刚才我们读到第二章第十四节，接下来我们来看第十五节，保罗，使徒保罗怎么讲？而且以自己的身体废掉冤仇，就是那记在律法上的规条，为要将两下借着自己造成一个新人，如此便成就了和睦。所以弟兄姊妹们，我们看见了这个使徒保罗在这里很清楚地告诉我们神的解决的办法，要如何的废掉这个冤仇呢？这个冤仇不是指的人跟人之间的冤仇而已，还讲到人跟神之间的冤仇。 OK，还要怎么样把这两下，这个两下要再次的出现呢？把犹太人跟外邦人在基督里头造成一个新人，那唯一的基督的身体能够有和睦的见证。所以我们在这里看见，这里有一个非常重要的，而是我们很渴慕的一个状态，就是和睦。啊，弟兄姊妹们，我们在这里看见第十五节里面的和睦是什么样的一个和睦？如果我们去看这个当时的这个希腊文在原文的意思，它是讲到政府跟政府之间的和睦，还有人跟人之间的那种和睦，那种融洽啊。我们呢，当这中国经常讲，中国人经常讲，我们要以和为贵。还有一句话说，家和怎么样，万事兴。教会也是一样的道理，当教会有和睦的时候，这个教会就自然而然会兴旺，就能够有这样的力量去做传福音的工作，有这个福音的见证。所以这样的一个字眼是人跟人之间、神跟人之间、国家跟国家之间最渴慕的一个状态，就是有和谐融合的状态。那但是呢，我们仔细来看，同样的一个字也有另外一个非常重要的意义。刚才我们是在第十五节看到这个和睦，可是之前我们在第十四节也是有一个和睦的字眼，这样的一个和睦我们看见是在第十四节的地方，这样的一个和睦它的意思是更加的深远的。我们看见它是形容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状态，是讲到平安跟和平。而且弟兄姊妹们注意看，这样子一个和平的状态、平安的状态是弥赛亚国度的最基本的特征之一。也就是说，今天我们看见 在基督教的文化里头，把这个和平和睦这样的一个字眼，当作是弥赛亚救恩的同义词，当作和平、平安、福音的同义词。所以弟兄姊妹们，我们在这里看见之前的十五节的和睦是讲到人跟人之间、国家跟国家、政府跟政府之间的和平和谐，但是第十四节所讲到的是跟基督弥赛亚的国度那个福音那个救恩是有很大的关系的。所以我们在这里看见那个关键是在第十四节开始就要做起了，它使我们和睦，这个和睦是跟弥赛亚跟基督的国度有关系的。但是我们看见它如何来成就呢？那个答案在第十六节的地方，所以我们继续来看第十六节。第二章第十六节，使徒保罗怎么说？他说：“既在十字架上灭了冤仇，便借着这十字架，使两下归为一体，与上帝和好了。”所以弟兄姊妹们，我们在第十六节看见了两次的出现这个十字架的字眼，但是这个十字架代表的是什么样的意义？没有错，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为你我的罪流出他的宝血，使我们罪得赦免。难道是只有这样子而已吗？保罗说 No， 还有更要紧的。他说当着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带出的这个救恩的时候，因着这个福音使两下，我们看见了没有，在这里要再次的出现了，两下指的是犹太人跟外邦人，使两下要归为一体，与神和好了。所以弟兄姊妹们，这个与神和好是非常重要的一个状态，怎么样能够使我们这一些亏缺了神的荣耀的这一些罪人能够与神和好呢？那这个十字架所带来有什么样的意义呢？我想在这个地方我们看见耶稣基督所扮演的非常重要的角色，这个在腓立比书第二章第五节的地方，二章五节的地方很清楚地告诉我们那个十字架的意义是带来有什么样的神的荣耀还有人的平安。所以我们一起来看，请大家一起来看，打开你的腓立比书第二章的地方，我们要从第二章第五节开始看起。我读给弟兄姊妹听：你们当以基督的心为心，他本有神的形象，不以自己与神同等为强夺的，反倒虚己，取了奴仆的形象，成为人的样式，既有人的样子，就自己卑微，存心顺服，以至于死，且死在十字架上。所以弟兄姊妹们，我们在这很清楚地看见为什么耶稣基督要死在十字架上。在这里很清楚地看见他本有神的形象，他自己就是上帝，可是来道成肉身，成为人的样式，而且呢，成为最卑贱的人，而且他的死是最卑微的，是最卑贱的，是最凄惨的，是死在十字架上的。所以弟兄姊妹们，我们看见这一切的过程里头，要紧的是那耶稣基督的心，耶稣基督的态度，耶稣基督的思想是什么？为什么他愿意这样子的一位创造宇宙万物的上帝，他自己愿意来这样子做？因为很重要的，我们看见弟兄姊妹们，耶稣基督他愿意要把一切的荣耀要归给上帝，他要借着他在十字架的工作要使人得到救赎，因着他的舍己使人蒙福。所以我们在这个过程里头啊，我们继续来看，因着他的舍己，因着他的卑微，因着他的受钉十字架所带来的结果是什么？我们继续来看腓立比书第二章第九节到第十一节。刚才我们看见耶稣基督的心，耶稣基督的心是因为他的想法就是要将上帝的荣耀再一次的归给他，也是人得到平安，得到神的福气，也得到这个救赎的恩典。第九节他怎么说？使徒保罗说：所以神将他升为至高，又赐给他那超乎万民之上的名，叫一切在天上的、地上的和地底下的， 因耶稣的名，无不屈曲，无不口称耶稣基督为主，使荣耀归于父神。所以弟兄姊妹们，我们在这里很清楚的看见那十字架的主，我们的耶稣基督，他自己这位弥赛亚，他本来就是上帝的，但是他不与神同等为强夺的，他道成肉身，取了奴仆的形象，谦卑顺服以至于死，且死在十字架上。可是最后带来什么样的景象？上帝得着一切的荣耀，人得着一切的平安。所以这是我们所向往的景象，这个就是弥赛亚的国度。弟兄姊妹们，这个就是我们渴慕的。今天我们看见这个世界上根本没有平安，人跟人之间有中间隔断的墙，夫妻之间有问题，父母跟孩子之间有问题，没有办法沟通，同事跟同事之间有很大的裂痕，因着竞争所带来的伤害，还有邻居跟邻居有很多的不开心的事，更不要讲国家，这个社会会是什么样一个冲突的景象，种族跟种族之间，种族之间有很大的冲突。我们举目看看这世界的情况也好，哪一个地方有平安呢？但是我们在这里看见耶稣基督所带来的这样的一个福音，使我们得着这平安，这个就是神的国降临在这地上非常重要的一个见证，这是基督弥赛亚的国度的见证。那个合一，那个和睦，是我们要竭力去做出来的，要活出来的见证。如何来做呢？我想我们一继续来看，继续来看，我们再回到以弗所书第二章，刚才我们读了14、15、16节了，接下来我们看见那保罗怎么教导我们，他要我们如何在我们的生活当中如何去做。继续来看第17节，我们看见两下合为一，这是第16节所讲的，与神和好了。可是第17节怎么讲？我们一起来看第17节，二章十七节，使徒保罗这么说，并且来传和平的福音给你们远处的人，也给那近处的人。所以弟兄姊妹们，在这里这样的一个弥赛亚救恩的同义词，这个福音出现了，带来和平的福音。我们在这里看见这是非常重要的一个字眼。刚才这个福音我们提到了在哪里成就呢？在十字架上成就的。但是在我们的生活当中，我们如何来传递呢？要传和平的福音啊！曾经有一位 Saint Francis， 他是相当天主教里头相当出名的一位神父，他就有这样的一个教导，他说务必要传扬福音，若是不得已的时候才用我们的水来传福音，传讲福音。弟兄姊妹们，你们一定会觉得很奇怪哦，那不传，传福音不用嘴巴讲，那用什么讲啊？用什么来传讲啊？啊，这个对我们来讲是一个很大的挑战。我们的生活当中是不是有这样一个和平福音的见证呢？那我们看见基督的十字架带来的爱，神的恩典，也使人能够和好，这样一个和好成为福音的根据，这样的一个和好使我们能够人跟神之间达到和好的状态，也让我们看见人跟人之间能够达到和睦的状态，这个就是和平的福音。这样的一个和平的福音要借着我们的生活来传扬，而不是只是借着我们的嘴巴来传扬。所以我们如何来做？第一步，我们看见要让人能够跟神和好。刚才我在领受圣餐的时候也告诉弟兄姊妹们，提醒弟兄姊妹们，在我们当中如果你还没有接受耶稣基督成为你生命的救主，你只能观礼不能参加。为什么？因为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看见只有与神和好了的人，我们才能够领受这饼杯啊。所以我们在这里看见第一个非常重要的步骤，是我们看见这福音所带来的福分是人让人能够与神和好。所以我们再回到刚才的第16节的地方，使徒保罗这么讲，第16节，我们在这里看见在十字架上谁灭了冤仇？我们对耶稣基督灭了冤仇， 使我们能够借着这十字架，两下再讲一次，外邦人跟犹太人能够成为一体，而且还带来一个非常重要的好处，是与神和好。但是弟兄姊妹们，这一节啊，在这个翻译当中，我们要很小心的要看见那个次序的问题。使两下归为一体之前，必须要这两下都与神和好才可以的。所以弟兄姊妹们，我们看见第一个非常重要的步骤是要与神和好。如果没有这两下都与神和好，这两下不能归为一体。所以在逻辑上，在次序上，我们要很清楚的看见，因着神救赎的恩典，使人这两下的人，外邦人、犹太人，能够先跟神和好，然后才能够归为一体。这个就是为什么我们在这里看见，在同样这段经文里面，在第十三节，保罗很清楚的告诉我们，今天我们能够与神亲近的是靠着耶稣基督的宝血。这个就是为什么我们刚才要领受这个饼杯啊，弟兄姊妹们，我们不是无端的领受这饼杯的，这耶稣基督的血是为你我流出来的，他的身体是为我们剥开的。因为在这个之前，我们是没有指望、没有上帝的人，我们是抵挡神的人，更难听的。但是我们在这里看见，这些远离神的人现在能够与神亲近了，是因着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所付出的代价，因着他的宝血，使你我能够与神亲近。所以在这个过程里头，与神很好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状态，也是和睦的基础。今天如果没有每一个人与神和好，我们强迫每一个人要参与在这个合一的当中，那个是妄想。为什么？因为他跟神的关系还没有建立起来，他怎么能够跟人神跟人建立关系？这是不可能的事情的。因为他的生命没有改变，他怎么能够去跟别人相处？我再讲一次，婚姻的问题也好，亲子关系的问题也好，或者是同工之间的问题也好，都必须要先有这样与神和好为基础才可以的。所以我们看见与神和好是这福音十架福音的第一步，非常重要的。第二步，我们看见与神和好以后，我们才能够与人和睦。啊，十字架这个中向的是讲到神跟人的关系，横向的是讲到人跟人的关系。所以我们看见保罗怎么来教导这个部分，我们继续回到刚才的经文，我们16、17、18节，接下来读第18节，请弟兄姊妹们跟我一起来看第18节。以弗所书第二章第18节，保罗怎么说？因为我们两下借着他被一个圣灵所感，得以进到父面前。所以弟兄姊妹们，我们看见人跟人之间要和睦，除了每一位与神都要和好以外，还要圣灵来动工。今天我们看见，当我们接受耶稣基督成为我们生命的救主的时候，这是在以弗所书第一章第十三节讲得非常清楚的。他说，他怎么说？使徒保罗在第一章第十三节，你们既听见真理的道，就是那叫你们得救的福音，也信了基督，既然信他，就受了所应许的圣灵为印记。所以我们在这里看见，弟兄姊妹们，领受圣灵重要的步骤，第一个就是要听闻真理的道，就是使人得救的福音，而且第二步要信他，要相信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所做的。第三个，不但他所做的，还有他的自己的人，他是完全的神，他是完全的人，要相信。第三步才能够让圣灵内住在我们的里面。所以当我们与神和好的时候，圣灵就能够内住在我们的里面，这是一章十三节所讲述的。接下来他怎么讲？在我们的过程当中，这样人跟人之间的和睦，不但要借着圣灵内住在我们的里面，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动作，就是我们要看见这以弗所书第四章第三节所讲的，我们看见圣灵要怎么来做？圣灵要帮助我们，赐给我们一个合一的心。还记得要以耶稣基督为心吗？耶稣基督的心为心吗？耶稣基督的心是什么样的心呢？耶稣基督是要使神得到当得的荣耀，使人得到当得的和平。 平安。所以我们在这里看见，当圣灵内住在我们的里面，当圣灵来动工的时候，弟兄姊妹们，我们就有耶稣基督的心为心，我们就有这样一个合而为一的心。因为呢，谦卑的工作在我们的生命当中要来动工了。基督的谦卑，圣灵的改变的能力，使我们能够合而为一。所以弟兄姊妹们，我们在这里看见这个是非常重要的。我们看见人要与神和好，人要与人和睦，圣灵要动很重要的一个工作，他要来做改变的工作，才能够帮助我们能够彼此联络，能够竭力保守。圣灵他自己要赏赐给我们那合一的心啊。最近的疫情我们看见这个族裔的问题也是非常的严重的。 OK， 那在纽约呢，我们看见有很多的这个所谓的这个所谓的示威抗议的行动，但是也有人呢，他们是跟警察一起来祷告。我们看见的这是在5月31号New York 的在这个 New York City 里头啊，有一个 Pastor Solomon， 他就是一起跟这些Police Officer 一起祷告的啊，这是非常重要的。也因为这样子，我们看见人跟人之间的和谐开始进行了啊。这个是在 Denver， 我们看见那个彼此和谐在一起，一起来为种族跟种族之间的冲突要来解决问题。但是如果没有圣灵来动工，也是枉然的。By the way， 我要提醒大家一次啊，这里有一个错误的示范，就是啊，这里有一些人没有戴口罩的啊，我们要戴口罩 ，OK， 而且要保持 social distancing，OK、okay?。好了，我们看见了，再来复习一下，怎么样的在神的面前能够与神和好，与人和睦。第一步，在我们当中，你还没有接受耶稣基督成为你生命的救主的，你要接受，相信他。刚才我们已经把这个福音再讲过一次了，你要接受这个耶稣基督的福音，使他成为你生命的救主，你能够进入到他的国度，记得吗？弥赛亚的国度，那个平安和平的国度，使人能够与神和好，这是第一步。我们看见也要借着圣灵内住在我们生命的工作，使我们每一个人能够彼此联络，竭力保守圣灵所赐合而为一的心，这是要圣灵来工作。这样子的一个和平的福音，就是我们所要见证的福音，而不是用我们的嘴巴来讲的。求主帮助我们，盼望我们的教会，我们再次的为教会来祷告，盼望教会能够人人与神和好，人人与人和睦。我们一起低头来祷告。爱我们的天父，我们再次的感谢你，在我们的生活当中，我们有很多的挑战，不但是疫情的挑战，我们看见人跟人之间的关系，种族跟种族的问题，国家跟国家之间的问题，我们看见这是幕后的情况。但是求主来帮助我们，叫我们能够依靠神的恩典，我们自己要与你先和好，叫我们能够与你建立那生命永恒的关系，成为你的儿女，在你的国度当中，我们能够成为圣洁的祭司，成为神家里的人。我们恳求主继续的来帮助我们，叫我们也能够来做你和睦、和平、平安的见证。求主帮助我们能够有合一的见证，在我们自己夫妻之间的关系、亲子之间的关系、在教会里头同工的关系，甚至于在社区、在这个国家里，我们有美好的见证，使荣耀能够归给你，我们也能够得到益处。我们再次的感谢你来向我们说话，求主给我们一个顺服的灵，愿意来活出这样合一的见证。我们这样的祈求、祷告、感谢，都是奉靠我们救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圣名来求。阿门。
阿门。